大家好，上个礼拜我跟乐人去中国，我们先到杭州，后来去上海，那有参加一个会议，也有一些拜访。那么最感谢神的是，我们在上海遇见的，从我们这里受浸，不到半年之久，他们大概半年左右吧，他们就到中国去的一对夫妇 David 跟 Christine、一对夫妇，那我们 在上海遇见他们，那他介绍他们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认识，那我很稀奇的发现他只在我们中间，大概到现在为止应该他们信主有差不多将近3年，可是他是信主还不到1年他就离开台湾，受浸不到1年，他竟然在上海的一个教会，青年工作，大概20-30岁的青年工作，从20几个人到700多人。那么大概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好，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借这个题目来讲到他们的一些经验。那么其实我们都太小看我们自己。特别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更多的被主所用，发出光来。那他们也在祷告的中间有很多的学习，那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很感谢神。我也相信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充满了让神使用的空间。今天早上我们要谢谢秀莲姊妹的交通，其实她的交通已经足够的把这个题目讲得很清楚了。那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关系是很重大的。来，下一章。先跟各位提到一个重要的提示。那么这个提示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常见的。那如何跟祷告中的摔跤中间产生一个极大的关联，这就是今天早上我很有兴趣的。那么就是多数的人会做任何事去符合你对他们的信心。这是在我们生活中很严重的问题，就绝大多数的父母呢，不容易真实的对他的儿女真实的充满了信心。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也很难对他所相处的人充满了信心，所以于是很多的孩子因着他的父母没有办法对他有一个很真实的信心，于是他们的孩子没有办法真正的有行动力。所以很多的父母期待着他的孩子真正的有行动力啊，这个期待时常是落空的。那其实父母当落空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因为这个孩子不行，他们不知道说原来他的孩子真正的行动力要系诸于这个父母如何的对这个孩子有真实的信心，因为这个小孩会做出很多的事去符合他的父母对他的信心。所以一个父母捉摸不到那个窍门，怎么样真正的对我的小孩有信心。所以很多的父母自己没有办法对孩子有信心，于是他的孩子不见得能够真正的充满了行动力。这就是一个这个世代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这个世代在领导力的重建里头一个非常大的缺乏。很多的老师他对着学生没有信心，他的学生没有办法产生极大的行动力，但是他的老师会觉得是这个学生有问题。这个提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到底我们里面缺乏了什么？到底身为现代的父母，到底应该重建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领域中？所以很多的父母不了解，原来问题的根源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小孩。他这个父母不知道自己要成长，不知道原来在我的生命里头，原来我对别人价值的衡量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看，你身为你自己，你长时间你活在孩子的面前，你对你的朋友的批评，你对别人价值的贬低，你对许多的情况的那种负面思考，其实那些负面思考你也会用那些负面来对别人的时候，同时你用那些负面来对你的孩子。因为我们里面就是负面的，我们里面充满了许多负面的思维， 我们看到的都是外面的东西。我时常在潜能开发的课程里头跟别人举到关于米开朗基罗大卫的雕像，他从一个很粗犷的一个石头把它雕成一个旷世巨著，根本是无价之宝。但是一般的人从外面一看根本就是一个粗犷的石头，但是只有这个有锐利眼光的人，就是米开朗基罗，他跟别人说，别人说你怎么可能雕成这样子呢，他说这个杰作本来就在这个石头里面，我只是把多余的削掉而已。问题是这个人他对着这个粗犷的石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别人看这个石头的时候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这个人他这个雕刻家他看这个石头是充满了价值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别人没有价值，是因为我们没有穿透力的深度，我们看我们的小孩没有不够有信心，我们对他不够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看他粗犷的外表。而今天生命的潜能的开发其实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只有从祷告中的摔跤来获得真正的突破跟解决。可是人不知道，人以为我本来活着就这样，我的孩子表现就是这么差，我哪有办法呢，我就接受这一切事实吧。他们不晓得说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一条路叫做祷告中的摔跤。他们不晓得这位大能的上帝，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他是造人的生命是充满了意义的。他不是人把人造了以后就随便让他就这样子就这样过一生了。不是，他有一个极大的心意在人的身上。所以许多的人里面的潜能没有达到极大的开发，因为不认识这位荣耀的神真正的心意。而真正的把神的心意拉到人实际的身上来活出来，那个中间要经过的叫做祷告的摔跤。可是人不知道要来这位荣耀的神面前真正的来认识他的心意，所以于是对自己而言对别人而言全部充满的都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衡量。所以这个提示呢是很重要的。昨天下午我们在影响力的讲论里头特别有很多的父母来听。昨天下午我跟各位讲，你真的是需要邀请人来参加领导力家庭领导力重建的课程。昨天下午有一个弟兄来，他听了以后他说，哇，我一定要去抓我把我弟弟把我姐姐把他抓来听这个课。他觉得为什么这些有孩子的父母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他们不懂这个东西。亲爱的朋友，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是否能够真实的对别人有信心。所以常常我们对别人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诉诸于是因为这个人很差，所以我们就在自己是完美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立场上来以为别人的价值是差的，因为我的判断不会错。我们常常错了，我们常常自己里面是有问题的。所以一个不祷告的人，基本上不懂得祷告的人，不懂祷告中要在摔跤的人，其实在他们实际的潜能的开发上一定是非常的有限的，他对别人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迷失。你对你小孩的认定是如何？你认为你的小孩如何？你从他的分数看他，你从他平常的表现的这一点看他，那一点看他，你有没有一个时刻你真的从上帝的眼中看你小孩真实的潜能？你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没有在他面前摔过跤，你怎么知道你小孩真正自作是为了什么而活？你没有办法理解，你没办法理解一个人存在真正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除非我们经过祷告中的摔跤，我们才真的能够把上帝的意思拉到你孩子的身上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懂这个窍门，我们长时间都用自己价值的判断，很多人的价值是很迷失的。昨天有一个人做双眼皮，他带一个外国人来在五楼找我，他还是忍不住的说，哎，我可不可以拿出我想要的照片来给你看？我说当然可以啊。所以很多人就拿，我要做胡因梦的眼睛。我说你把胡因梦的眼眶一起带来，我就做胡因梦的眼睛给你。 多少人对着美这件事，他的看法仍然是很大的迷失的。不要说单单一个双眼皮都有那么大的迷失，不要讲对人真正存在的价值，他要多么准确的看法。你认为你的孩子有多少价值？你里面是怎么衡量他的？我请问你，或许你现在孩子不堪，你就用他外面不堪的方式来对待他，你根本不晓得上帝对他的意思。请你来到神面前祷告中摔跤，让你认识神到底要带你的孩子要成为怎么样的孩子，那才是真正的道路。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这就是今天讲题目最主要的地方。下一章，越来越精彩了。我跟各位讲，真的，你看哦，这是我去西湖哦，哎，这是我们自，不是去拿人家的那个相片来的，不是，是我自己拍的。我告诉你，那个柳树的那个，哇，坠下来，你看那个浮光倒影，那种感觉，我告诉你，真的是西湖之美。哇，我最稀奇的是什么呢？哎呀，竟然呢、啊，在一个岛上，就是这个岛，这样看过去，有一次乾隆皇帝来到这个地方，这是真实的。乾隆皇帝来到这，不是我了，乾隆皇帝来到这个地方，他去看这个西湖之美，哇，他就拿着大笔拿来一写，写个从二，所有在旁边人都愣住了。你看从二，哇，你还看，哎，所有人在旁边写，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嚯，我这个乾隆，我告诉你，那真的是叫做文思泉涌，那个是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比得上的？我跟各位讲，谁知道这是意思？乾隆为什么写个从二？哇，这厉害！我告诉你，乾隆的意思是，他没有写风月无边，他就写个从二。从二这两个字就把那个边拿掉了嘛，那个风有没有？月。把那个两个边拿掉就变成从二，所以从二这两个字就是四个字的意思，叫做风月无边。那这个是表示什么呢？其实呢，我们时常拥有的就是我们为自己设了一个边。比如说有没有的有一个字呢，是框了一个框在那里，一个框把这个有给框住了，那个字也是有，但是它有个边。所以为什么在人类的发展的过程中呢，遭遇极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人在生命的实质上没有真正的达到极大的潜能开发。所以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能源危机，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它里面的危机，他里面真正的一个潜能他没有达到开发，所以他每一天他都局限于自己在一个有限的里头，那个有旁边来框了一个框。其实呢，这是真正进入的意境，风月仍然有边，但是从二是完全无边。你如果真正的了解到底怎么样开发你自己，到底如何能够进入一个情境，是真正的改变你对别人的价值判断，改变着你自己对你自己小孩的价值判断。今天早上，我相信我们中间要启发更多的人起来，真正的恢复祷告的真理。而这个渴望在我们里头是何等的要紧呢？下一章。有一个概念的厘清，是我们要进入这个领域所必须要有的。若圣灵给我们的心指明某一事为罪，我却关闭心门，就算我继续的向神诉说些我以为是祷告的话，我的祷告实际上早已停止了。大家要了解这个意思，这个概念的厘清对着我们中间很多人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他也仍然没有真实的突破，他就把他做一个价值判断，说祷告没有用。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很多人把祷告这件事情，把它诉说成他是没有用，用他自己的经验来做价值判断。但是这句话 是祷告的那本书上的话，很清楚的厘清我们一个概念，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祷告的呢？不是我们没有外面的祷告，而是我们没有里面真实的祷告，那个祷告叫做摔跤的祷告。我们里面没有真实的面对那个真实，因为圣灵已经给我们的心指明某一件事是罪了，我们还关闭心门不管这件事，我们持续的起来，好像以为我们持续在祷告。表示什么呢？表示有一种祷告，它就是一个表浅式的一个小框框，我就用这个部分来跟你祷告，我其他部分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就把这些都藏起来，所以我就拿出我的部分。其实在这个世代中，很多人是这样做生意的，很多人是这样跟别人合作的，很多的夫妻关系是这样来的。他的夫妻关系不是一个全然的互相，而是我这一部分拿出来，我用这一部分来跟你夫妻，其他部分属于我自己。你会发现当连人本身都没办法忍受，何况说神呢？你在神面前祷告，你怎么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所以很多人他的祷告是一部分的，是不是他的，像我们刚刚秀莲姊妹所提的，是一个全生命的祷告。这个概念如果没有厘清，你要触碰祷告中的摔跤就路远得很，你就会常常误以为你已经祷告了，你都摔跤了。其实很多人他摔跤是找人来摔跤，包括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一天到晚花时间跟别人摔跤，很少到神面前来用祷告跟神摔跤。其实与人摔跤最后是也没有太大的益处，所以很多人，很多的家庭他是用力量在人与人中间摔跤，很多教会是人与人中间摔跤，台湾的现况就是人与人中间摔跤，台湾整个的现况，政治的现况也好，都是在人与人中间在那里斗啊摔跤。那其实那个只充其量就是跟日本的那个相扑差不多而已，但是根本没有办法触碰得到真正这个世代在整个圣经所厘清给我们的，那就是真正的在祷告中摔跤。这一件事要带来何等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关闭心门，我们不是一个全人到神面前来，我们敞开我们自己，无论我们里面是如何，无论我们遇见的如何，我们就是整个人到上帝的面前来，在这个概念的厘清里头是非常的要紧。不然其实我们即使有继续向神诉说的一些以为祷告的话，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在祷告。下一章，在祷告中的摔跤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真正的潜能开放，就是能够 to be， 能够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这就是整个祷告中摔跤最主要的基础目标。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神所要你成为的，我们一定要透过祷告中的摔跤这条路来真正的达到我们里面潜能的开发。祷告中的摔跤是开发自己潜能的生命路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里面是闷的，如果你的工作到这个地方你是到了一个瓶颈的，你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对着我里面懵的情况一直懵的苦闷的，台湾话叫做不准，如果是有这些现象，不是表示你很差，不是表示你的公司很差，不是你表示你的工作很差，不，有这一切的现象正是指引你到一条祷告中摔跤去开发你自己的生命路径。所以你不要误错了，你不要把现况的不好把它解读成我很倒霉，我为什么生了这个儿子。我有一度啊，就真正为我儿子的状况就有这种呐喊，我为什么生了这个儿子。真的，你们现在没有办法领会我里面当时的痛苦，可是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说为什么生了这个儿子。你知道吗，他到了国中二年级三年级，他整数四则运算都还不会。我开始的时候我想说，哎呀， 一定是没有人好好教他。像我以前，我整书一试着晕船不会，是因为人家没有好好教我。好，我好好教他，我亲自教他，教他，教他，最后他还是不会。我那时候就悟起来了，我就知道说，哦，那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个不是没有教他，不是外在环境的问题。当我碰到这个的时候，我开始激发我从我里面出来一个东西，我为什么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儿子？但是当这个呐喊完以后，我接着怎么样继续的怨叹跺脚吗？没有，我就开始祷告，你知道吗？我就开始祷告，迫切的祷告，每天为他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的祷告。里面狱卒来了，里面郁闷来了，里面担心来了，哇，祷告，祷告，祷告，走着祷告，开刀的时候祷告，要睡觉前再为他祷告，洗澡的时候祷告，任何一个时候祷告，一直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到神工作。哎呀，那个祷告的过程，我就进入了一个荣耀的平台，在那个平台里头，开始在那个摔跤的过程中，神改变我对他的价值判断，我就开始觉得他是宝贝的，他绝对可以，他非常厉害的，他一定可以突破这个困难。哎呀，我就脱离了那个外在的那个衡量来错认他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就是真正祷告中的摔跤啊，不只是开发我们自己里面生命的潜能，祷告中的摔跤呢，是提升我们对别人价值判断的生命平台。怎么样真正对别人的价值判断开始形成一个扭转？所有在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你的小孩还小，所有你有孩子的，要开始进入这个祷告中的摔跤。你不要用外面他现在的不堪来看他，你起来，我邀请你起来做祷告中的摔跤。真正的神呼召你来，因为孩子的状况，他真的那个心是勾着的，你真的是想甩也甩不掉。你想说，如果是太太，可能你还觉得说，或者先生你还觉得说，你既然这么差劲，我不要你了。我告诉你，神就是把孩子量给许多的人，你能够跟他讲说，你既然这样差劲，我就不要你了吗？他还是你孩子啊，他弄来弄去，他还是跟你一样性，就是你所生的，你怎么弄都弄不掉他。人家一去啊验 DNA， 哼，就是你的，你甩得掉吗？怎么样提升价值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只有祷告中摔跤的这个生命平台，你真正进入那个平台，神大大的扭转你。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个生命平台，你整天就抱怨你的先生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先生，其实你所需要的不是留在这个抱怨里头，而是你所需要的是祷告中的摔跤。你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你说他三天不行，四天不行，他二十年来他都不改变，你但按着人来讲已经失望了，可是按着神来讲他是可以的。来到他面前，亲爱的朋友，这叫做来到他面前，在祷告中与他摔跤，事情就会改变。今天的教会如果认识这位荣耀的神何等爱我们这块土地，你就对台湾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不会以为说啊，台湾政治不好啦，经济不好啦，什么不好啦，治安不好啦，哇，什么东西不好？不，这些不好，只有一个目标，就催促我们来怎么样祷告中摔跤，而不是让我们整天骂啦、抱怨啦，又是狱卒啦，这不是神的意思。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国家充满了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一切都很好我们有信心，不，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孩子充满了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表现很好你有信心，我们也应该对我们前面的道路充满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想一想，哇，我未来不得了啊，你有信心，不，是因为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 你真是认识了他，他的本质，他造我们每一个人绝没有不小心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刚刚我们的姊妹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呢，真的是一切的冠冕，他真的是他的华冠。你看，你认识这位神，你真正的认识在他眼中我们自己的价值，也认识了在他的眼中我们小孩的价值。我就在这个认识里头，我深知道，我看见每一个孩子，我深知道神爱他们，神要用他们。现在所有的不堪都挡不住我的眼目，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神旨意怎么成全呢？祷告中来摔跤，要起来来到他面前认识这位荣耀的神。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上帝，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你只能够抱怨了。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只能够在生活中抱怨台湾，抱怨先生，抱怨太太，抱怨孩子，抱怨父母，一切东西只有抱怨。但是当你有了上帝，当你有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可以透过一个祷告的应许，你来到他面前，你里面一大堆错误的价值判断在摔跤中把它丢掉，在摔跤中得着他的意思。这个基础目标是整个题目里头最重要的段落。来，下一章。其实呢，整个神呢还有个终极的目标，是神在祷告的应许中给我们的。来，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巴弗，他在祷告之间呢，常为你们怎么样竭力的祈求。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整个圣经里头啊，他没有把祷告的摔跤讲的那么多，但是其实字里行间充满了祷告的摔跤，充满了一些在祷告中真正用力的人。你看他说他竭力为你们怎么样竭力的祈求，他说愿你们在一切的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神一切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我们更多的看到神一切的旨意，我每次一看到这个，你知道吗，我儿子的名字叫做子龙，是因为他生的时候我读一本书，那本书说神的旨意是天上的荣耀。哎呀，既然我女儿叫嘉龙，那她就叫子龙好了。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呢我们家的第三代，我爸爸，我们这一代，下一代所有的男孩子第二个字都叫子，我才赫然发现，哦，原来这个后面这个龙呢是跟他姐姐有一点关联，不要离得太远。那第二个字呢是子呢，嘿，正好符合了我们家那个男孩子的那个子，所以我哥哥的儿子都叫做什么子一啦，什么什么子阳啦，这样子，所以他就叫做子龙。其实我真正的越过越为着他祷告而有的信心，不是因为他外在的表现，而是因为我越过在祷告中摔跤，来明白神对着这个孩子的旨意。所以我为他祷告，为他宣告，为他赞美，为他的情形有更多。所以我跟他对话的时候全部是有信心的对话，你知道吗？他跟我说考试考不好，我说哎呀没关系，充满了信心再往前走，神正在祝福他的工作，正在往前。哇，每次对话都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从祷告中摔回来的人，祷告中跟神摔过的人，他里面的谈吐就不同了。你跟别人讲话，你可以摸到那些没有摔过跤的人，那个谈吐完全不一样。所以正面与否，所以昨天下午我们讲这个影响力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都渴望的知道 如何能够在每一天的言谈各方面的情况中真正的能够流露出正确的东西给他的孩子，其实真正的入门就在于祷告中的摔跤，而改变我们这个人真实的内在，好叫我们在应对的过程中，我们呈现出来的是更多的靠近神的旨意，而让我们的孩子真正吸收到的是符合神心意的感觉，这些对他们的正面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摔跤，我们吐出来的全部是我们积蓄在里头多日的污秽，真的，我们跟别人讲的话全部是到处垃圾，臭得不得了。所以你看很多人讲话一听你就知道那个臭到很多人都不想听了，为什么？因为从里面充满了许多的不堪。其实神的意思是要我们竭力的能够达到神一切的旨意上可得以完全。下一章有几个关键的东西，刚刚我们的姊妹已经讲过了，一个就是关于警醒。其实警醒这件事呢，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表示我们的心灵会愿意，我们的肉体会软弱。其实在这个关键的里头呢，它在祷告中的摔跤里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必须要警醒。那所以心灵愿意呢，但是肉体软弱呢，其实这个就是变成常态，也是我们时常没有办法进入祷告中摔跤的因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警醒祷告，其实警醒这件事情就需要摔跤的，警醒这件事是需要摔跤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开始他就懂得警醒的，他一开始他心灵就愿意了，肉体也就愿意了，没有，心灵愿意的人很多的，肉体却软弱的。所以祷告的真理之所以没有办法恢复，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肉体却软弱了。那这里告诉我们的警醒，其实它是一种很重要的事。其实摔跤很简单，就是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抗拒我们里面真实自己天然的东西。所以其实你天然你不会去喜欢人的，天然你对别人都是负面的，天然你不容易真正的兴起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价值判断，天然你也没有办法越过孩子的不堪的外表来真正看到他里面宝贵的蕴含，其实这是很困难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那这个关键就是一个实际上操作上必须要有的一个关键，那就是警醒。警醒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祷告聚会，我无论自己祷告生活如何，我绝对要来参加祷告聚会，这就是警醒。你就是不论如何我就是一定要来。你有时候你在生活中你说我要祷告我要祷告，其实很快我要祷告，好好我暂时躺一下，你很快就进入了祷告，而且那个一祷告就一整个晚上，对不对？这个是很自然的东西啊，你很难真正的抗拒，这个怎么抗拒法？所以祷告时常，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经我们都需要，什么叫做警醒？其实很难自己警醒的，真的很难自己警醒的。我有时候在礼拜六我真的要熬这个时间，哇，以前真的是为了自己可以醒着，实在是不行，他人真的是就一直要困下去，你花一点时间祷告，我还用力的掐自己的大腿到淤青哦，真的。两个人警醒总比一个人警醒。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读经要牺牲？那不是说我自己读经也可以，不是，我不是说一个人自己不能读经，不是，但是你真正要那样读经，你知道吗？每次能牺牲电话打来，哇，我困得要死，好不容易就牺牲了，赶快起来去拿电话，还昏沉沉的。刚开始西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那个原来的那个习惯真正要改变，你如何警醒法？你当然就是我愿意参加西山，别人要来限制我，你愿意吗？你当然自己一个人读最好读了，因为每天都在睡，你怎么读法呢？所以真正要好好读，哎，就是要我们像我们铎林、郑奔、嘉贤，哇，他们就会撑着我。我从上海回来，哦，我真的是好困哦，我根本不想起来，我还是要怎么警醒法？所以警醒祷告 在基本面上很难是我一个人回去我自己恢复祷告的真理，你自己怎么恢复？我自己恢复读经你怎么恢复？我跟各位讲，我是很神的话，我祷告我是很有味道的，其实在肉体软弱的这个点上真的警醒都很困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我无论如何我就是要跟别人西山，我无论如何因为西山总是要一起祷告啊，对不对？我就是要来参加祷告聚会。所以为什么教会在整个警醒的过程中它就是个不可缺少的，也没有一个火它旺到一个地步它随便拉到外面去，它不需要跟整个火堆堆在一起它能够烧旺起来，很难的，很快就吹熄了。我很多次我听到我们铎林弟兄在西山读经的时候的交通我都非常的感动，他非常清楚的认知这个教会的重要性。只等到我们真实的了解，哦，原来我们没有办法单独的自己去，这个很难的。所以这里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下一章，我们要很快光照。在诗篇139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其实需要神光照我们。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真正的需要接受。就有的人在听讲道呢，他就觉得奇怪，怎么每次讲都在骂我。其实我跟各位讲，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子的。我不可能去想到你什么事，我还特别在讲台上骂你。我很忙，我没有那个空。但是你们要知道，一个人比如说他十一奉献，他就应该十一奉献。哎，他每次一读圣经，圣经就启示他说，就告诉他说，哎，十一奉献的事。他来听讲到又是十一奉献。其实我跟各位讲，这个叫做光照，因为我们里面常常我们就是用一部分拿来跟别人交易。哎，这个是做生意时常有的情况，你了解我意思吗？哎，其实我里面有暗砍，我暗起来，我暗砍去，我进行转播贴出来，光溜溜的没有，好，很光明的没有。其实光照这件事，其实在我们祷告中的摔跤，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要持续的要在祷告中摔跤上挺进，我们潜能持续被主开发，我们绝对要越来越透亮，我们绝不要隐藏。所以神绝对要用他的话，用他的道，持续的把我们这个人打开，打开，打开。所以当真正的有光照来的时候，不是别人在骂你，也不是圣经故意在说你，不，那是真实的是光照。如果我们想继续的被神开发，真正的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那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光照。下一章，诚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在祷告中的摔跤中是很重要的定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祷告，我们蒙了光照，我们真正的警醒，我们也愿意这样祷告，进一步我们要越过越在神面前像个透亮的人。如果你部分拿你的部分思考领域来祷告，其实你里面有很多都是遮起来的，就算你祷告，你也没有真正的祷告。所以其实很多人长时间的祷告，所以为什么整个的奉献绝对是全人的奉献，没有人是部分的奉献。所以很多人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一个礼拜奉献两个小时来教会坐着，其他十小时他自己用。这样事实上整个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整个圣经要我们的就是一个全生命的被他充满，也成为一个心存诚实的人。其实为什么神绝对听你的祷告？你的难处一定会突破。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来到这个原则，你的难处一定突破，一定突破，绝对会跨越的。你的孩子绝对会回转的，你一定会回转的，所有的潜能绝对会被开发的。因为我们的神何等的爱，他造我们就是要我们真正的成为他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他哪会叫我们狱卒一辈子最后进入棺材呢？这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没有这种意思，上帝没有那个意思叫那么多人得忧郁症最后忧郁到死掉，没有的，绝对没有的。 我今天我来不及把我那个照的联合报登了一个去年一年4000个自杀，那个这几年来那个高速攀升的曲线我都把它照起来，最近的统计，这哪是上帝的意思？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对不对？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我们需要来到这个关卡，特别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恢复警醒，我们要恢复让神光照我们，我们要真正的逐渐的开门，开门一扇一扇门的打开，直到我们全人被他充满，我们来到祷告中与他摔跤，我们只等到看见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生活中。亲爱的朋友，家里的困难一定得到解决，祷告中的摔跤是让神这位荣耀的神把他全能的大能施行在我们的地上。所以这就是主导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所以那个运行的大能会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下一章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好，其实圣经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范例，就是关于雅各这个与神摔跤的人呢，他就是到了亚伯渡口，是神主动来和他摔跤的。亲爱的朋友，你要了解这件事，不是你随时想要跟神打架，所以随时要找他摔跤，不，其实神会来找你，可当神来找你的时候，你不要不跟他摔，这是重要的事。好，这就是关键之所在，神主动来，他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下一章雅各就抓住神，一个与神摔跤过的人，他知道一件事，他会紧紧的抓住他。你看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跟神摔跤过的人就是可以跟神这样讲话，我们不是求神，那些还在求神祝福我的人，那个还没有摔过跤，抓住他，我不准你去，你今天要给我祝福，命令他，你知道吗？你跟他摔过跤了，你见过他的面，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的一位神，你要他祝福你，绝对要祝福我，今天我不懂你去。雅各抓住神，那些摔过跤的人，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你名字都改成以色列。下一章重要的记号，大腿瘸了。大腿是人天然的生命力最明显的地方，你看我们里面多少的自己，多少的自己以为的。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做比努伊勒，意思是说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其实那是一个天然生命的生命力的失去，因为他见了神的面，与神摔跤。亲爱的朋友，无论现在你有多大的难处，有多少的问题，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雅各这个时候是什么样？是他一切最严重的时刻，因为他骗了他哥哥，他又欺负了这个欺负了那个，本来是后面有拉班的追兵，前面他要去面对他哥哥，他怕他哥哥杀他，你知道吗？因为他的仆人他先到前面去探，发现他的仆人回来跟他讲说，你哥哥带了400个人面向着你来。雅各就在那里心里在想，我哥哥来是恶意呢是好意呢，到底是如何呢？心里面七上八下，正在最危急的时候，神来与他摔跤，在那个时刻他抓住了神，你要给我祝福。像很多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追兵已经到了，你实在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多的问题蜂拥而至，你心里面的力量已经承受不住， 亲爱的朋友，这就像雅各来到了亚伯渡口，在毗卢伊勒的地方，他就因着这个摔跤，他到神面前来，他最后见了神的面。那一个时刻，他心里深深的知道，他大腿瘸了，他要以前雅各，哇，雅各那个多么气势多强的人，他瘸了还得了吗？我有一次，我后面这个地方很痛，我走路在医院里面这样掰，我都觉得好像很难看，你知道？你看这样一个人到了神面前，见过神的面，一切以前他所判断以为不好的东西，对他来讲正是他出发的时候。你看，我们都觉得我这里不好，我没有那里不好，我有这个缺点，所以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我们能做不是因为我这里好那里好，大腿瘸了是一个重要的记号。下一章，下一章，最后雅各发亮了。你看看雅各的孩子回到他们到了埃及，见过约瑟，回来跟雅各说，哎呀，你的儿子约瑟还在，他还做了埃及的宰相。雅各开始心很冷，想说这个孩子又在骗他。后来他才知道，他就苏醒过来，发现哎呀，他的儿子约瑟真的还在。你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样吗？他心里就想说，他心里在想，在45章，创世纪45章28节那边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见他一面。但是接着创世纪46章1-3节到3节。他就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你知道以撒因为饥荒下到埃及，亚伯拉罕因为饥荒下到埃及，雅各现在也在饥荒中，他经过的毗卢伊勒见过神的面，他瘸大腿瘸了。这个地方雅各以前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个地方他完全的没有自己，很想去见他的儿子约瑟，但是在这里雅各做什么？起身来到别示巴，献祭给他父亲的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表示雅各那时候很怕，他怕什么？他连到埃及去这件事他都没有，自己都没有办法拿准，他只好来到神面前求问了。这是一个发亮的雅各。多少人在神的工作中都觉得自己可以，那也可以，我也可以，这个觉得我可以。但是事实上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大腿瘸了，天然的能力没有了，他只能够依靠神。他不止害怕，他不敢到埃及，很想见约瑟，但是他还不敢去，他先献祭给神。后来神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他因着神的引导才怎么样，才下埃及去。这没有神的引导他不敢动的。这就是一个发亮的雅各。下一章，你看站住地位的雅各。你看尼禄生弟兄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创世纪47章7-10节，你看这个在祷告中摔跤而叫神祝福他的这个雅各，约瑟就他到了埃及地，约瑟就领他的父亲雅各到法老面前。你知道当时的法老是全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的国王，但是雅各到了法老面前，雅各是什么？讨饭的，到埃及去讨饭的。就雅各到了法老面前，在国王面前，你知道吗？他说雅各怎么样？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做什么事？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哪有讨饭的跟国王祝福呢？你就知道站住地位的雅各，他没有因为自己外面的不堪，他失去了他里面在神面前的坚持跟认识，他觉得他比法老还要蒙福，我要给你祝福。 雅各里面是不是因为哦，我是逃犯的，我各方面不行的，你看我们就觉得哦，我这个不行，不行，我又没有像这样，我就觉得我不行。没有，神在你里头所蕴含的远远超过一切。不能因为你外面工作的缘故，因为你职务的缘故，因为你多少钱财的缘故来衡量你自己的价值。圣经很清楚的讲，雅各还给法老祝福，法老是当时的一国之君，雅各只是一个来讨饭的，来埃及要粮的。还不止如此，法老还问雅各说，你生平年日多少呢？雅各就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哇，你读这个圣经，你真的没办法想象，雅各不是说，你看神给我多大的祝福，哇，你看我怎样都好，怎样好，怎样好，我给你祝福吧。雅各没有，雅各说，我又少又苦，我不及我列祖啊，他是何等的，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他讲完自己实际的一些状况，他再站起来说，我把雅各又给法老祝福。你看，充满的不只是发亮，而且是站住了属灵的位置，清楚知道神所做的是什么。也只有认识神的人能够跳脱在属世上一切人以为的价值。真正摔过跤的雅各，见过神面的雅各。下一章，最后希伯来书11章21节，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哎呀，以前我没有读这样的圣经，我现在读这样的圣经，我就觉得一个人，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临时的人还给别人祝福的？那临时的人，你到他旁边去，很多人都看他好可怜哦。我迫切为他祷告，希望他得医治。雅各自己要死了，里面何等的透亮，他知道神所做的，他知道他整个人在上帝的手中，他一点没有卑微，你知道吗？里面是非常的透亮的。你看他要死了，他都还起来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而且扶着杖头敬拜神。你看，你可能是能飞能跳，你可以敬拜神，如果你瘸了，你还扶着杖头，还充满了感谢与赞美。你看，这叫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你看，要死了，已经命掉没了，没有因为这样而从里面衰败，透亮的。你看，我们稍微年纪大一点，我们都会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用。你有没有觉得，一个摔过跤的雅各，一个真实在神面前见过神的雅各，他真的，他年纪大了，他充满了属灵的能力，当时召他的儿子来，一一的讲述他们未来的结局。雅各充满了先知的透视力。你要知道，这个人他到了歌山地住了17年，他里头没有要求吃什么穿什么，在那里计较外面的东西，在那里平平顺顺的过了他最后的17年。140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147岁。当我们思想到这样一个祷告中摔跤的人，我们就知道那是何等的蒙福，但是这一条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我们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真实的恢复神祷告的真理。无论现在的光景如何，我们应该来到他面前。
每次拍手的时候，要想一想，你是为着什么拍手？这真的是因为今天早上，神的话语进到你的里头。你真的在那里敬拜主吗？还是你觉得，哎，这个人的话听一听还不错？今天早上，其实这样的话是很重的，是很重要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里头，祷告的摔跤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唯愿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个道讲得很好，但是我离这个地太远。 唯愿我们真实知道我们离得这个很远，而我们知道主啊，我需要来到你面前摔跤，信耶稣不要白信啊，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摔跤的。这两个月讲祷告，祷告那本书你要好好的看，如果你还没有买你可以再买，这本书是属灵的巨著，是很好，是很好的一本书。如果你几次听这样的讲到逐日的，我们都在上网，在 网站上面有这样的祷的这个系列的讲台，如果你觉得你不容易懂，你可以再多听几次。这本书我自己看，这本书我都需要看个两三次，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晚上回去看是很困的时候看，是很容易打瞌睡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有时候我还另外需要用我清醒一点的时间看。你就知道祷告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更是要起来摔跤的。其实弟兄呼吁我们，你需要有同伴，无论你是西山读经，你读经或者你成根，你觉得你成根不容易，你需要加入西山读经。亲爱的弟兄们，像我这样，我都是何等需要西山读经啊，我们需要的，你需要你的同伴的，你需要参加来祷告会，警醒的祷告，为着教会，为着你自己，为着你的同伴，为着你的组员，为着你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我们一起聚集有祷告会。就教会有几个的祷告会，一个是主日早上的祷告会，九点钟，欢迎我们每一位你可以来。因为我们礼拜一的早上，我们不只是为着全职的同工的祷告会，或者是教会的区牧的祷告会，我们有很多有连长的姐妹也来到我们当中。如果礼拜一的早上你有时间有负担，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教会礼拜一早上的祷告会。还有你各个小组里面的祷告会，你要给更多的投入。然后我们秀莲姊妹讲到说，她的小组里面在小组聚会前还有更多提前半个小时亲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带领小组，我们更是要负担祷告的代价，更是需要预备在主的面前。所以包括礼拜一晚上的聚会，或在前面的亲近主的聚会，来到神面前，安息在神的面前，请主要呼召更多的人也在主的面前为他的教会预备道路。唯愿主帮助我们现在起来摔跤，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更多在主面前，我们要学习摔跤这件事，在主面前向神真的就是来到神面前，那个就是为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征战。我们唱一首诗歌，爱我愿意，我们起立唱。